课本告诉我们，理论没有实际是空的。圣经启示我们，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圣经的真理究竟该如何应用在真实的生活中呢？基督教伦理学帮助我们将黑白分明，把是非搞清，活出一个合乎真理、讨神喜悦的人生。欢迎收听由张德仁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伦理学。
我亲爱的主内肢体平安，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此刻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基督教伦理学。今天呢，我们要来谈论基督教伦理学第11课，有关于十诫的第四诫，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我们特别要来谈论我们该如何所谓的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呢？如何应用？我很喜欢一首关于时间的一首诗。这首诗说，要领会一年的价值，只要问个期末考不及格的学生；要领会一个月的价值，只要问个生下早产儿的母亲；要领会一个星期的价值，只要问个周刊的编辑；要领会一天的价值，只要问个每天打零工却要养活十个孩子的人；要领会一个小时的价值，只要问正等待婚礼的佳偶；要领会一分钟的价值，只要问个错过火车的人；要领会一秒钟的价值，只要问个在意外中大难不死的人；要领会千分之一秒的价值，只要问个在奥运中屈居亚军的人。上帝很公平，给每一个人每一天有24个小时。有许多人说，哎呀，我希望能够每天多出几个小时。会说这样的话的人呢，以为每天只要多出几个小时，就可以活得不必那么紧张，可以从容地把事情做好。但是呢，如果真的每天多出几个小时，可能你我依旧是匆匆忙忙地过日子，只是把每天忙碌的时间给延长罢了。时间需要去规划。有很多人不晓得该如何打发无所事事的空闲时间，因为认为没有事情做，自己就没有价值，所以呢，一定要找事做。有一本英文书叫做 Time for Life， 生活的时间，在里面就表达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也是现在很多人的观念，越忙就越凸显自己的重要性，越忙就越凸显自己的重要性。好，我们回到在出埃及记第20章第8节，告诉我们要纪念安息日，这是一条积极的命令，而不是禁戒，不能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当纪念安息日，在生命记第5章12到15节是说呢，当守安息日。出埃及记第20章第8节是纪念安息日，生命记第5章12节到15节是当守安息日。重点不同，出埃及记告诉我们的是要去纪念上帝的创造，生命记所告诉我们的是要去思想上帝的救赎。把出埃及记跟生命记连在一起，安息日对以色列百姓的重要性就大到无以复加，因为安息日把创造还有出埃及的救赎连在一起了。到底该如何应用呢？我们待会儿会说。德仁说过，第四诫是一个积极的命令，第一诫到第三诫都是禁止， 不准。按照犹太人守安息日的传统来说呢，这段时间是从每一个礼拜五的日落开始，一直到礼拜六的日落为止。他们计算一天的方式呢，是以日落到隔天的日落。因此有一些人就主张要在礼拜五的晚上一直到礼拜六的晚上过安息日敬拜神才合乎圣经。因此有一些人就是礼拜五晚上或是礼拜六聚会。但今天大部分的基督教会都是在礼拜天的时候敬拜神。到底基督徒要在礼拜六守安息呢，还是在礼拜天守安息呢？这也是我们今天会探讨的。此外，诗篇第46篇8到11节那里也特别说到，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星期天或星期六还要守安息日，还要做礼拜，你我还哪有时间休息呢？包括国内有很多时候我们只能休息一天呢。如果连一天都没有，或是只有一点点的时间休息，我们利用那仅存的休息的一天，还要到教会去服事做礼拜，我们怎能休息呢？诗篇第46篇，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到底我该怎么样休息？到底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安息日我究竟该如何安排生活，才算是掌握到了圣经当中安息真正的含义呢？好，首先呢，我们来看安息日是礼拜六还是礼拜天。德人说过，当我们做出伦理判断的时候，那个判断的标准就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圣经。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提到了第七日是圣日。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节，当神用了六天来造完天地之后，他就歇息了，并且定第七天为圣日。不过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节里面，在那里呢，不是用名词，而是用动词。二章三节说，神歇了，歇了是个动词。这也是上帝在人间所设立的第一个制度。从此世界就流转着七天这种周而复始的制度。那么安息这个名词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在出埃及记第16章23节是圣经第一次提到这个名词安息日。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16章第23节，我来看一下第一次出现安息日这个名词。出埃及记第16章23节，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我们看到在那里16章当中，显然是提到了以色列人在旷野然后神赐玛纳的故事。在16章第29节说，那天呢，第六天神会赐给百姓有两天的分量的食物玛纳，因此第七天是不需要出去捡玛纳的。30节，出埃及记第16章第30节说，于是百姓第七天安息了。他们真的可以休息，因为神连吃的那个分量都帮他们预备好了。好，那么德人刚才一开始也提过，安息日的意义是什么呢？出埃及记和生命记的重点不同，出埃及记是要纪念神的创造，生命记所表达的是要纪念神的救赎。在出埃及记第20章第11节说，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天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神的创造 我们要思想，这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生命记第五章十五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哦，要纪念神的救赎，纪念你曾经在埃及地做奴隶，纪念耶和华如何把你领出来的。透过出埃及记，透过生命记，我们可以明白安息日的意义。安息日这个字，希伯来文 Shabbat， Shabbat 这个动词呢，是停止，是休息的意思。但这个休息不是无所事事，这个休息告诉我们要来纪念神的创造，要来纪念神的救赎。我想特别有学者也留意到了，这是一个人道的考量。神要以色列百姓纪念他们在埃及做过奴隶，当时的奴隶是被奴役的，是被辖制的，是被压榨的，他们没有休息。但出埃及之后，神设立了一个安息日，让他们有机会可以休息。再者，出埃及记第23章也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平等的制度。在以色列境内，无论何人都要守安息日，不管是奴隶，不管是婢女，不管是牲畜，甚至于寄居在以色列民中间的外族人，也都要享受安息。守安息也是一个信心的表现。我们刚刚看到出埃及记第16章23节，那里第一次出现安息日这个名词，在那里是一个玛纳的一个故事，告诉我们神会供应我们。守安息日也是告诉自己，我们要停止我们人为，停止我们自己的努力，来单单的倚靠神。我们的安全感并不在乎工作所带来的保障，我们的安全感是在乎上帝信实的供应。我亲爱的朋友，你的安全感建立在哪里呢？安息日来调整我们，让我们信心所依靠的对象不是依靠工作所带来的保障，而是在乎上帝信实的供应。安息日原是一个美事，不是要让人绑手绑脚的，但是犹太人著名的解经名著米士纳，在当中呢，犹太人就对于安息日的规定呢，是多如牛毛。连犹太人自己都承认，安息日的规定就好像一根头发悬吊着很多座山，山峰的山。因为经文的教训少，但是呢，犹太人所设立的规则规条却很多。因此在马可福音第二章27节，耶稣就指出来他们的问题。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我亲爱的主内同道，我再强调一次，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所以安息日是和人有着最密切的关系。在第六日里面，神创造了人。当前面几天一切世界都创造好，预备好，安息日才设立。神不是要人先去工作再来享受安息日，而是神把一切都造好了，第六天造人，让人先进到安息日里面。所以这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神要人在工作以前先享受神预备的供应，这是一个福音呢。所以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安息日不是从律法主义出发的，犹太人走错了方向。此外，在马太福音第11章第28节，在那里是关于安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在那里，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看到了吗？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三十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原来安息，福音，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安息是跟福音有关系的。安息是神要人在工作以前先享受神预备的供应。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说，原来主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安息，原来主耶稣基督是人在功德以前他已经预备好了救恩，原来主耶稣的安息就是那十架救赎的福音。主耶稣基督是真正的安息。如果安息日具有预表的含义，那么《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七节，《启示录》第一章第十节，也就说明了为什么主日来敬拜神，主日就取代了安息日，因为安息真正的含义是指向基督。但曾几何时，旧约时代应该是安息日的福音的，却变成了新约时代守主日的律法呢。德人从小在教会长大，礼拜天就要去教会，就要去做礼拜，但是我真觉得那是个律法。我们必须回到圣经里面来看，我为什么要去，到底安息日的福音，我主日，如果《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七节，《启示录》第一章第十节告诉我了，主日取代了安息日，主耶稣基督是真正的安息，到底我要如何去过这个安息日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在倾斜的地平线上，哪里是我可以平衡的支点？在随波逐流的价值观中，什么是我可以力争上游的应变？基督教伦理学，一个可以给予基督徒临危不乱的靠垫。基督教伦理学，一个可以让基督徒生活与圣经结合的关联。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张德仁的教导，使神的话语在争议的话题中神气活现。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基督教伦理学第十一课。我们现在所探讨的呢，是在十诫里面的第四诫，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我们特别要提该如何纪念安息日，该如何守主日呢？我自己有编写了一整套丰富而完整的基督教伦理学的讲义，若是您没有讲义的，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此外，若是您有任何的问题关于信仰应用的部分，也欢迎您来信，我们一起彼此的交流，德仁必定会言无不尽，知无不言的来向您说明。好，该如何过安息日呢？该如何守主日呢？我们刚才知道了，主日已经取代了安息日，因为主耶稣基督是真正的安息，主日是主复活的日子。那么该如何守主日？该如何过安息日呢？在诗篇第46篇第十节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其实呢，这节经文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两道命令。第一道命令是你们要休息，而休息那个字是驻守的意思。你们要驻守，什么意思呢？驻守什么呢？驻守就是要放弃，放弃什么？放弃那个相信自己，相信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来成就侍奉的信念。在诗篇第46篇第十节以前，如果你看第八节 第九节，我们来看一下好了。我们翻到诗篇第四十六篇，诗篇第四十六篇第八节第九节，诗篇四十六篇第八节说，你们来看，这来和看是两个动词，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第九节，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弟兄姐妹，你看到什么？上文告诉我们，是上帝自己在解决问题，我们所做的只是跟在上帝后面。在哥林多后书，我日前所教授的哥林多后书里面，我特别喜欢第二章第十四节，在那里新译本说呢，感谢上帝，他常常在基督里使我们这些做俘虏的列在凯旋的队伍当中。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我们可以进入凯旋门，当然耶稣基督是元帅，但我们总以为我们是在那个凯旋队伍当中的士兵军人，但抱歉，不是。保罗说我们是做俘虏的。原来当时罗马他们打仗打胜之后呢，会把俘虏，会把敌军当作是战利品放在凯旋队伍的里面，这些俘虏可以进到凯旋门，可以享受两旁的掌声，是因为他们的功劳吗？不是的，俘虏可以到凯旋门里面，可以走在那个路上，可以列在凯旋队伍当中，一点功劳都没有。我亲爱的朋友，你还相信你自己很强，你很有智慧，很有力量，可以来成就侍奉吗？诗篇第四十六篇第十节告诉我们，第一个命令，你们要住手，要放弃，要调整我们自己的信念。难怪保罗常常有一句口头禅说，夸口当指着主夸口，主做的。那么你或许会问，你们要住手，要停下来，停下来除了放弃这种相信自己用自己力量可以来成就侍奉的信念之外，我还要做什么呢？刚才第八节两个动词也告诉我们，诗篇第四十六篇第八节，来然后看，来看耶和华的作为。如何过安息日呢？来看耶和华的作为。我们不只在主日的时候透过神的话来敬拜，我们透过神的话看到神过去在历史当中的作为。我们来看神如何透过神的话来对我们说话。我们看神在过去一个礼拜，我们需要数算神的恩典。第一个命令，你们要住手。第二个命令，要知道我是神。什么意思呢？要知道，他的意思是公开的承认神。弟兄姐妹，你有公开的承认神吗？有时候我们想要做一个隐藏的基督徒，守主日公开的承认神，公开承认神，让上帝做上帝，勒嘎比嘎，看到上帝他是一个必然得胜的神，没有一件事情在神的掌管之外，也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影响上帝最终的得胜。我们看第九节，神是一个胜利的主，因此我们要住手，我们要公开承认神。我们在主日我们可以先认罪，把自己对神没有信心的部分，忧虑的部分，我们向神祷告。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我亲爱的朋友，告诉神。此外，除了透过诗篇第四十六篇第十节来明白如何守主日，如何过安息日之外呢，诗篇也告诉我们，赞美神，安息，
安息就是把注意力转到神的身上，我们看神的创造，我们看神的救赎，我们不把焦点再放到自己身上，我们不把焦点放在老板身上。有时国外人很喜欢度假休息，但有学者说，度假休息只不过是停止消耗而已。我们需要内在灵里的充电，生命的充电，我们需要赞美神，我们透过安息把注意力转到神身上。怎么样赞美神呢？诗篇第150篇第二节是关于赞美神最清楚的提示。诗篇第150篇第二节说，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两个部分赞美神，第一个部分是按照神大能的作为，按照神的作为来赞美。启示录四章十一节告诉我们，神的作为是创造之功，我们可以赞美神的创造。启示录五章九节告诉我们，神的作为是救赎之功，我们赞美神的救赎。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神的创造之功，神的救赎之功。再来，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按照神的美德来赞美他，也就是神的属性。神的属性有哪一些呢？神的信实，我们按照神的信实，神啊，你是信实的主，我们透过这样的经文向神敬拜，也来赞美神。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按照神的属性来赞美神。最后我要说，若是有人一定要坚持礼拜六他要来守主日，但他也明白主耶稣基督是真正的安息，他的信仰也是符合圣经真理的正统，那么罗马书第14章5到6节说，保罗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保罗允许信徒看法不一样，因此我们也没有必要要求大家一定要来，在主日一定要化一，一定要这个时间才算守安息日，没有的。有一些人，有些工作从业人员，他礼拜天要工作，他必须要礼拜六的时候来敬拜主，也很好。因此我们不要再以律法主义来看守主日、守安息日，而要知道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安息日是不是以律法主义出发的，而是以福音切入的。神要人在工作以前就先享受神预备的供应，而耶稣基督是那真正的安息。期盼你我不再把旧约时代这种安息日的福音变成了新约时代守主日的律法。好，梁克忠很快到尾声了，若您有需要讲义或是有任何问题亦或是不同意见的，也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交流。我们下回见了，愿神赐福您。